你如果是当面跟我讲话，你想怎么讲你就怎么写。但是最好的方法是提一个问题，自己去回答，学习自己跟自己对话。可是那个问题可以用我提供给你的，可以用你自己设定的。因为你要修行，你要学道，你要学佛，就必须要能够更学会更多一点为自己没有发生，对别人可能遇到的一些因缘啊，我们叫做条件因素啊，去设身处地，去预作思维，去预作思维。记住哦，这种预作思维绝对不是杞人忧天。万一我们明天就末日啊 ，OK 啊，你也可以问这个问题。如果我已经知道我的最后期限是哪一天，你也可以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各种不同回答的答案。如果明天我就要看我这个简体报告，那可能他的答案是我只能够活六个月，假定是这样做，那我剩下还有哪些事情要做之类的问题，你也都可以自己设问，自己作答。当然绝对不是要把你们见不得人的隐私通通掏心挖肺挖给我看，你愿意写出来的你就给我看。因为如果你们是天主教徒，你们知道跟神父之间有一种告解啊，我们不是做告解的事情，我不是要知道你犯了什么罪，我比较希望你们用比较理性跟少分的感情跟自己对话，讨论你愿意去讨论的问题。慢慢你会发现你愿意讨论的话题会更广，会更深刻，会更学习用不同更多元的角度跟自己对话。那慢慢的你会学会，原来跟别人分享自己内心比较深刻的思考其实没有那么难。老实讲，咱们中国人尤其是台湾人并没有从小就学习分享，更不懂得怎么样在大团体当中讨论。其实我是很喜欢聊长道短的，但不是讲是非，而是讲心里面成长性的话题，我是非常有兴趣的。可是我发现在中国人的组织当中，我要开一个讨论会经常带不太起来啊，就像昨天的那个读书会，已经带了大概两个月了，会发言的总还是那三四个啊，其他几个是真的不得不轮流点到你了啊，我跟个师姐差不多，就这样的回答，这个回答算回答吗？所以我们慢慢的学习，因为如果你不懂得跟自己对话，老实讲你不懂得止观，你不懂得止观就等于不会修圣道，你也错过佛法里面很精彩的一种我们叫做思维修的一种理论跟方法。我个人把这种佛法专业名词叫做止观，称为叫做自我疗愈。佛法是非常非常强调你能够去知道什么事情不应该再做了啊，你要有充分的理由啊，不是因为别人制止你做，因为你想清楚弄明白了，所以你过去一直很习惯做的，你会慢慢减少它的频率跟次数，这个我称为止。不要有一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习气啊，一种莫名其妙，一种身不由己的好像叫鬼蒙住你的眼睛跟心灵一样，不得不再做一些自己莫名其妙的事情，总是千金难买早知道。你能够透过跟自己对话，把这些错误的习惯慢慢减低，佛法称为叫止，停止的止。以前我们的专业心理治疗的训练就叫 stop thinking， 你知道那是不对的，给他喝止，让他停下来，不要再这样子了。在戒律当中叫做止持啊，保持一些自己不要再做的事情，就渐渐减少，减少到你根本在下意识乃至于在梦中都不会再犯类似的问题。第二个，能够让自己在随时随地都有一个很清楚的脑袋瓜，去让自己有选择做对的事情，纵使知道这样的做会惹恼他人，你会做好 做好完全的准备去接受别人的指责，然后清清楚的去做。这个叫做作词，在戒律里面叫做作词，就是作所当为。这种你认为该要做，而且你很清楚的经过完整的思考之后去做，这叫做观。观就是抉择的意思，让自己永远都有抉择，不是一个责任，不是一个脚本，对不对？不是一个角色，不是一个不得不我被打压着上架，是经过我自由意志选择下去做的事情，我愿意为他负完全的责任。所以透过这种自我疗愈的止跟观的两种方法，慢慢让我们的个性，让我们的修养，让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心甘情愿去做我们往后的每一件事情。过去自己这种概念可能来不及参与，可是从今天你觉知以后啊，觉知是基督教的话，你觉知受洗，你觉知三归一，你觉知学佛，你觉知选择圣道。他不是说你今天要学佛了，你马上明天就变圣人，没这回事的，是慢慢一点一滴，对不对？改变你的个性，改变你的思考习惯，改变你的种种，慢慢变得越来越好，让自己也很喜欢，让别人也感觉到不错。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让你慢慢的学会，在你临终最后一个念头的时候，没有遗憾，没有后悔，而且清清楚、明明白白知道我要去哪里。你的过去来不及参与，莫名其妙来到这里，好在是人呐、可是我希望透过自我疗愈或者修学止观的过程，你能够更有意志力的去选择，而且是自己选择，不是被别人逼着不得不去做。然后呢，选择了，设定的目标，发了愿，就以愿来导正你的行为，欢欢喜喜，心甘情愿走过这一生，然后呢迈向未来。那至于未来是什么，你慢慢学佛，你会发觉佛法有很多让我们可以值得向往目标设定的对象，绝对不是神话。你慢慢的会在这些话题当中知道，如果人生只有我们短短的七八十年，这一辈子实在是太短了，太短。否则你看我们今天出生下来的小婴儿，每个人的个性习惯都不一样，对不对？同样一个父母的基因养出来的兄弟姐妹，个人的遭遇就不同。所以佛法从这个合理的怀疑，我们会有前世，那么如此推断一定有来生嘛。可是来生再来为人吗？佛法说不决定。那会变成什么呢？学佛就知道。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其实就可以值得花你今天决定开始学佛，决定选择圣道，决定学择学为士，决定学习法空观，来开始学习很多正确的观念。然后呢，有了正确观念，我们叫做正见。有了正见之后呢，你要下定志愿，叫做正志，志愿的志。然后呢，开始透过你的身与意三业去修正你的行为，然后呢，保持这样子精进去做，慢慢你对于你要去哪里有完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正念，然后过一个正定，佛法叫做涅槃的生命境界。以上我所讲的就是佛法非常重要的八正道：正见、正，有人叫做正思维，其实那思维意思就是说，你去选择一个未来的目标，就是发愿的意思。你依于正见去发一个正愿，我们叫做志向，或者我叫正志。你把那个志向决定了，然后呢，你任何目标都要透过什么身业、身体，对不对？语言去说合乎你标准目标达成的话，去想你目标，或者是学习你目标达成有关的观念嘛，不是要透过你的身业、语业、意业去完成吗？如果 你的目标是往东，可是你的剩余叶一直往西走，会不会到目标？不可能的，虽然地球是圆的。可是你如果不是朝向目标去修改你的剩余叶，你绝对到不了你的目标的。因为纵使空间是这一个，时间的轴线会有无限种可能性，你会指望哪里去，那就不决定了。这种不决定性佛法称为空性，佛法称为无我性。这个是身不由己的，是不自在的。那既然是空性无我性，你又为什么可以以愿导行？这就是不思议。这种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佛法处处讲空性，空性是什么？有众多的可能性。无我性讲什么？不自在，不是你一个人决定就决定。虽然讲空性有这么多的可能性，虽然讲无我性说你一个人不能决定，可是为什么又可以以愿导行？这就是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可思议？因为过去莫名其妙去做，佛法称为顺着无明习气去做。无明是什么？你连不知道都不知道，那叫无明。你该知道的不知道，那就已经很过分了，对不对？你想知道的你还自以为是，抱持着错误的观念还自以为对，这错得离谱吧。可是佛法告诉你，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你应该知道的，你连应该知道都不知道，有点拗口哈。第一个错误是你自己认为该要知道的，可是你拥有错误的知识跟概念，这是很不应该的，对不对？对不起自己嘛，你自以为是。第二个，你该知道的，可是你却不知道，你连不知道都不知道，那更维系。佛法要把这一种问题都给你挑出来，要你还在来得及的时间，早一点去把它弄清楚，搞明白。依止于这个正确的知见去做对的决定，然后呢，才能够去慢慢的长时间的修正你的身业、余业，还有意业，对不对？那保持这样子精进是什么意思呢？精进是不以少为足啊，不是啊，我有20万就好了。你如果可以赚1亿，你为什么只赚20万？在菩萨行的概念里面，他不是叫你过一个很贫困很枯萎的生命状态，他可以告诉你，你可以有多么荣光，你就尽量的去争取，但是要懂得分享，要懂得分享。跟另外一个学派叫做声闻道非常不一样，声闻道主张离欲要离得非常彻底，我只留下3件换洗的衣服，一个够吃饭的钵，对不对？每天树下坐，对不对？地上睡，不留横产，肚子饿了托钵要饭，过一个那么烂的生活品质，可是呢一点忧虑都不发生。那个佛法把它称为解脱，可是菩萨行他不认为非要这么过。你可以去过一个非常圆满有福报的生活境界，但是你绝对要记得，这么好的福报是来自于更愿意分享的态度。你更愿意分享，你的福报会越好。这不是对自己有好处，对别人有好处的生活吗？那么菩萨道给一个这样子的判准，他会改变很多人不同的想法。所以正精进在菩萨道的行者当中呢，就是不以少为主，对不对？我有这个因缘可以去做更大的事情，我为什么不做？这是很积极的人生态度啊。然后呢，正念绝对不会随说随忘记，见功功贵体提的都是当年有，讲的就是我现在可以怎么做，未来我要往哪里去，可以把自己的很多的想法跟可能性分享给身边的人，然后呢带起每一个人的热情，同往那个目标去前进，那叫做正念。你的念头你的想法是有无限种可能性，而且你只要发过愿，决定牢记不忘，绝对不会忘了过去发过的愿，那叫正念。念就是铭记不忘的意思。然后呢， 不会因为自己给自己设定了很多目标，然后呢就非常的无力感。为什么？目标可以很远大，对不对？我可以有很多的计划，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最后呢，我小时候想当艺术家，想当科学家，最后成家，成家之后还离家，离家之后还点点点啊，变成失意的政客，落魄的流浪汉，等等等等的，一无是处，一事无成。我们大可以有很多的盼望跟想法，可是你到底做得到做不到？而且做起来会不会心里面很平静，心里面有很多脑内飞，很多的欢喜，很多美满的情绪可以跟别人分享，那叫做镇定。所以佛法要你一个八正道的生活，生命境界是这样子存在，这样子开展。所以其实不管你今天从事什么工作，难道你不认为我们用我们的工作角色跟我们的居家角色都在做这个事情吗？不管你今天设定什么目标，佛法只是告诉你，你所有选择的目标都必须依于正见。所以佛法在八正道当中最重视正见这件事情。你如果没有正确的知见，那么你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佛法称为无明行，莫名其妙的照做，永远交给习气，然后呢最后推给别人，对不对？自己完全不负责任。所以佛法不只是改变我们这一生，他把这样子的改变会熏进我们佛法称为的阿赖耶识，唯识所谓的阿赖耶识啊，或者我们叫做总体意识，荣格叫做集体潜意识。他把这种好习惯跟正确的观念输入到集体潜意识、总体意识里面去，保存着。以后不管你今天出生在什么地方，用什么生命形态存在，你存在在阿赖耶识的这样一种好的观念，就越在未来会有出现的机会。过去你所造过错误的做法跟观念，会因为你的自我疗愈、止观的修行，越来越没有出现的可能性。等到有一天，没有任何造作会让你再有烦恼跟遗憾，你就入波涅槃，那就是圣道的最高境界。以涅槃为目标，你说涅槃是什么东西啊？涅槃我嘛讲不清楚，但是可以说的是什么？无烦无乐，没有烦恼的生命境界。那你说我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也可以没有烦恼？但是佛法并不主张那种什么都不做的没有烦恼。佛法在菩萨行当中，他说生死即涅槃，就是说你可以在很混乱、非常杂乱、非常纷忙的生命境界当中，你一样可以没有烦恼，不顺着你的贪嗔痴这种烦恼的习气去过生活，可以给我们的生命有不同的选择性。我好像在推销佛法哈，的确就是这样子。因为这种佛法是佛法的主要不共的内容。我要让各位用这两堂课知道我们为什么学佛，我为什么在佛法里面修学圣道，我为什么圣道里面选择唯识，为什么在唯识里面呢先解决法空观的问题。我希望能够用这两堂课让你们把这个概念弄清楚。我没有讲的部分你可以自己去想，你可以继续去找答案，不只是今天找答案，十年后你想到这个问题都可以有不同的答案。你可以看到我们随时随地会一直不断的进步，修行日记就是这样，一直不断的跟自己问答，然后呢慢慢看到随着你今天记载下来的心路历程，可以看到自己生命成长的轨迹。如果你不希望老就等于慢慢的退化，你不认为死就是终点的话，那么跟自己不断的对话，如果用在西洋哲学，就是哲学家。哲学家就是什么？好施者， 对不对？喜欢思维的人就叫哲学，哲学家。那佛法，我的师父说，什么叫做宗教师啊？出家人就是什么工作？出家人就是思想工作者，不是创造很多思想给别人搞得团团转，是跟自己思，做自己的想，然后跟自己对话，慢慢的自我疗愈，给自己一个依于正见去过一个欢喜心悦积极的生命境界。那慢慢的，我用自己心理学的概念跟方法，可以开展出很多的学门，很多的理论，很多的方法。所以我把这种方法也曾经推荐给我台大的老师柯永和，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他现在也努力在写作当中。他以前在台大是系主任，是所长，是教授的时候，他拥有博士学位，可是心理学的专业伦理让他不能去谈宗教的问题。他在退休那一天，我记得我们帮他办理一个 party， 就在这附近那个金山南路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在那里我们帮他办退休的party。 他在那里他对着我说了啊，他说，哎呀，宗教里面尤其佛法里面有很多心理学应该要学习的东西。我说，老大，你在学校的时候为什么不同意我的话？那是因为专业伦理的关系不能谈。可是慢慢慢慢的，我相信宗教所提供的观点跟方法会越来越被心理治疗乃至于医学界所接受。只要我们能够就像针灸啊，中医药学可以变成科学的实验，当然要用人家西洋那套可以验证的方法，我相信我们可以验证。那么佛法用来验证的方法是什么？直观，自己在心性当面去改变。一个本来个性不是那样的人，对不对？透过一段时间圣道的修学，想法变了，行为变了，个性变了，态度变了，观念变了，跟别人会谈的内容变了。你认为他旁边有任何抽动他的线吗？看不到啊，都是他自己做主的，都是他自己做主的。所以佛法会带来，以及很多宗教会带来很多的改变，是不可思议。虽然佛法大量的谈空性，大量的谈不自在的无我性，可是却在这些修行的方法上，自我疗愈的方法上，在很多可以追求的目标跟道理跟方法上，它开创了许多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非常精彩的事情。那么佛法留给我们的财富，你去三楼看，几乎是拿不完的书啊，读不完的文献。我们近期这一辈子，你纵使是18生92世啊，不管你再轮回来几次，通通为人，你也读不完它的内容。你说学那么多干什么？因为有无量个众生，我们要为他而学习他可以帮助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很多个我们可以寻找的观点，这都是值得去做的事情，这就是圣道。抱持着这种态度去改变你生命的生命的从事的方法跟思维的角度，就是圣道。提供这个圣道的内容就是佛法。好，介绍了今天一个小时，节前也身后，我们上礼拜谈了第一个问题，为何我们要修学圣道，对不对？我第一个指标题是应该知道人生有苦。我想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不会像年轻人不知道啊，不知道有苦，这个我们不再多谈。第二个，我们要寻求真正的安乐，短暂的快乐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也都这把年纪了，我们不会只是在为一颗巧克力，对不对，葬送我们今天的灵魂。所以我们会追求的安乐境界肯定比过去年轻时候来的更多。我们不会只是想当浮士德吧，对不对，一个贩卖灵魂的奴隶。所以呢，从寻求真实的安乐进道，要超越我们凡夫的心路历程，去入到所谓圣人的德性上去。于是接到今天的话题， 今天的话题给各位一个提问，就叫做：好，我既然已经选择佛法，要抉择圣道，学习为识。我们今天指标题在学习法空观，用什么东西来学？用观所缘用来学。那么到底这样的一门学问，到底告诉我们如何修习圣道呢？在底下我列了四个标题，看下来哈，第一个标题发世俗菩提心。为什么讲世俗？哎呀，世俗看起来是 SPP 哈，松啪啪，你为什么不是把它弄得高贵一点？高贵在右手边第一个位置，圣意菩提心。因为我们今天还是凡夫啊，一开始发菩提心，我都发那种圣人的菩提心啊，那个圣意菩提心是圣人才发得出来的，我们今天还不是圣人，我们今天还是对圣人来讲是个小 baby， 对不对？所以我们恭敬圣人，圣人的菩提心我们把它称为叫圣意菩提心。我们今天用凡夫的心态，用一个像幼稚园啊、昂营啊那种身心条件，我们也可以发菩提心，可是我们就客气一点吧，我们称这种菩提心叫什么？世俗菩提心啊，世俗菩提心。那么第二个子标题呢，我们谈什么？你既然要发的心了，你这个心就是愿了，就要导正你的行为，对不对？所以要具足前方便。前方便就是要你既然你在家里想好我要吃怀石料理，那怀石料理就是你发的愿，对不对？好，那你是不是要拿起菜篮，或者你懂得上网采购怀石料理的食材，对不对？去准备食材，就叫做具全方便。你既然已经要成就圣道，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去传几瓜要成就圣道的材料啊？要不要？那个叫做具全方便。那你说要成就圣人需要准备些什么？从你开始决定要修学圣道开始，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我白板上所列的五个条目通通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系，不是太难，就从我们禁鞭做起。如果你学佛已经学了十几二十年了，像我学佛从我18岁到现在53了，几年了？35年。如果你学了这么多年了，你的生活习惯还跟你年轻时候一样，对不对？早上起床需要妈妈叫，对不对？掀的被子继续拉回来，对不对？闹钟响了把它丢在墙壁上给它砸烂啊，等等等等的。到晚上睡不着一定要找别人聊天，一聊聊到两三点，对不对？碰到好吃的吃到个几碗，对不对？遇到几个好朋友去那个吃到饱的，吃到自己咽到鼻血的脑门上来。然后呢碰到不喜欢的一口也不想吃，对不对？杂架没兴趣没胃口啊，过一个只要我喜欢什么都敢做，应该要做的半点不做，总是宠着自己的习惯嗜好偏食的习惯。那这种习惯不改，你性格不转变，你以为能够变圣人吗？圣人不是在你这么多的坏习惯跟生活作息之外去戴一个面具啊。所以以前我们跟很多心理学的諮商从业人员讲，你不要学了 Rogers 我们人本学派的东西回去只会嗯哼，然后呢我以为您觉得是这样吗？那个话术我十几年不干了，我都可以在梦中讲梦话都可以这样子干。可是问题是啊，碰到自己的家人就不这么回事了。好在此有一个故事跟各位谈谈。我那天看到李嘉彤的一个故事，我相信是个真实故事。他就旅游，在旅游那个地方，他去参加民宿。那么在民宿里面呢，有个老奶奶啊，那么当然有很多客人住民宿嘛。那个女主人呢，对待每个客人都跟自己家人一样，包括那个老奶奶。这个故事的主人是那个老奶奶，那个老奶奶是个失智症的病人，不过还没有那么严重啊，可是慢慢已经退化了。那么她就住在其中一个非常好的客房，那么她对待她 其实跟对待每一个客人一样，都一样，看为上宾。然后呢，那个老奶奶经常也会觉得啊，这个老板娘对她很好啊，就会给她小费，啊，从她的小荷包当中给她一些小费，然后那个老板娘也会收起来。然后呢，有一天，大家回家了之后呢，发现这个老奶奶不见了，然后呢，等到很晚了都没有回来。然后我们就大家就怀疑那个失智症的老奶奶是不是走到外面散步，然后各位都知道失智症病人会忘了回家的路啊，然后呢可能不晓得在哪里迷路了，哎呀全部人都去找，然后呢大家都去找，包括老板娘在内，她很热心的去找，最后找回那个老奶奶是那个老板娘，找回来之后呢那个老板娘帮她洗澡啊，给她饭吃，把她安顿回去之后，那个老板娘离开那个老奶奶房间，到了客房外面，找到那个前厅的地方呢，她哭了。那李佳彤就问她说：“你为什么哭了？”她说：“那个不是一个客人，那是我妈。”她说：“你为什么对待你妈跟客人一样啊？”她说：“我必须用这样的对待她，因为她已经忘了我是她女儿。只要她知道我是她女儿，她一定会对我发脾气。”可是他当我是老板娘的时候，他对我很好。这是一个很令人鼻酸的故事啊。可是呢，我要跟各位说的事情是，其实学佛学了半天哈，学半天，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自己觉得说，当我的学生，当我的朋友都好过于当我的家人，你们相不相信啊？就这么回事儿。我没有办法把我的家人当作我的学生，当作我在工作上的伙伴，当作我在智商工作上陪伴的当事人。那样子用我的一个非常没有情绪的态度，去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那不是容易的事情啊，那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我们说日久生情，可是家人是日久生怨啊。生怨，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佛法并不是帮助你把家人对待的跟客人一样，佛法是教你一个更平等的观念。他说啊，冤亲其实本来是平等的，因为你对你的家人有过度的要求跟染着，所以你们之间的关系变差了。如果你能够用对待一般人陌生人的态度，该要怎么样客气礼貌的对待，保持应该有的距离，就不会有这么长久以来累积下来的摩擦跟彼此的羞欠嘴。所以你会慢慢发现呢，这个需要生命来累积经验了啊。我们姑且来互相提息，其实我们会不会在对待人的态度上有太多的偏好，太多的成见？我礼拜天去看了一部片子，那部片子我详情不介绍哈。那部片子是一个亿万富翁，他故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流浪汉那样子，然后在街上啊拉拉手。他说啊，他的儿子不孝，老婆对狼照，公司他开一个很大的饭店，还有好几家饭店。他合伙的伙伴老是算计他的股东的利益啊，员工都跟他有很远很远的距离，他觉得他的生命是非常非常孤单，所以他放浪形骸，把他的工作交给他的股东伙伴，自己呢就去流浪，因为他知道自己癌症末期，即将要往生了。就在他即将病故前的几个礼拜，他去搭了一个，那部片子是印度片，在新德里的那个街上都有开嘟嘟车的啊，那个三轮机动车，那个男主角是那个机动车的驾驶，他就因为搭上了这个驾驶的那趟路，他故意找茬啊，故意找茬，那结果到了目的地之后呢，跳表是47块，他还故意给他37块，那37块呢，他给他40块钱，他说那3块钱给你当小费，结果那个 司机说，我找你3块钱，因为你说37块，而且和和气气，不带半点情绪。然后那个亿万富翁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有这么好的脾气？他说，我继承我父亲的志业啊，我开车不只是为了生活，我开车是为了让更多人更方便。他说啊，那个亿万富翁说，你这种观念呢、啊、会让你穷一辈子的。尤其那个时候新德里正在坐地铁，他说等地铁通的时候，你还能够图这口饭吃吗？他说，我不害怕，到时候就有饭吃。他展现出那种穷人的富有。那部片子如果各位有机会，只要还在院线上去看， 那是二轮的戏院啊，我专看二轮，第一个比较便宜，而且呢，如果你礼拜天去看了，140块可以从早看到晚，无数处进出没有关系。他总共那个院线片在那个厅有好几个厅，可以看好几部片子，大概可以看6、7部有吧，一天下来，不过会看累死你就是了。我那天只看了2部啊，那部片子叫做穷的只剩下钱，穷的只剩下钱啊，很好看的一部印度片子，品质不是太好了，不过那个剧本写得很棒。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事情是最后一幕，结果那个亿万富翁回去改他的遗嘱，把他所有的财产留给这个嘟嘟车的司机。可是他儿子不知道，他跟他很好的股东不知道，他交代他的律师，给他那个律师1个月的时间去找到这个司机。你看在新德里那个街上要找到那司机不是很容易啊，他说给你1个月的时间，如果1个月找不到，那你钱就按照公定价格分给我的儿子。然后他有2个儿子，那一个最大的股东伙伴。那这个违反常情的遗嘱啊，让他的股东伙伴跟他2儿子都不谅解。啊，他2儿子都是撩威啊干，赌博啦，那搞乱七八糟的事情。他们就准备继承这笔遗产，可是他不知道他爸爸立下这个遗嘱。最后在很多曲折过程当中，那个律师总算找到这个司机，然后把他接到他家里来。原来这个司机是谁啊？是天天晚下课时间接他儿子下课的那位司机。他不知道，直到最后一天下午5点钟，他总算把那个人找到他的办公室，然后呢把那个亿万富翁的那个遗书啊，就是遗嘱上的文字放在一封信上交给他看。他说，你先把这个信看完就知道什么意思啊。那个主角叫阿莫啊，阿莫从头到尾看过一遍啊，也没有什么表情，也不是很兴奋，也不是很意外啊。结果这个时候呢，那个律师接到一封电话啊，那个电话是警察打来，要跟他讲他合伙的股东被谋杀了，其实是被他那个亿万富翁的2个儿子之一杀掉了啊，因为彼此的利益纠葛嘛啊，那个我们不谈细节。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他说，我先把这个电话接完，你到外面等我一下。然后那个阿莫就说，那你要我离开，他跟他的女朋友约好5点半，那个时候已经差5分钟5点了，他就不告而别啊。那离开门之后呢，在门口有一个要饭的小女孩，她说，叔叔给我一点钱，她就把身上所有的铜板铜给她。然后她说，我希望有一支笔，她把身上的笔也给她。她说，我希望有一张纸可以画画，她就把那封亿万富翁的遗嘱那封信也给他，然后自己就开了嘟嘟车走掉了。遗嘱的条件是那天5点钟之前不签字，遗嘱归给他2个儿子了不要干。结果就在他出门的时候，画面带到一件事儿，那个小女孩跟他要铜板啊，要笔要纸的那个小女孩，追着那个阿莫说，哎，你的纸里面有写字，是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可是那个阿莫已经走远了。然后呢，每天他载他回家的那个律师的儿子啊，听到他小女孩的声音出来说，你叫他干什么？他又不认识字。 你们知道这个故事的问题在哪里？那个律师自以为是到什么地步？